王律师，我是觉得你的七个宫里面有一个东西是比较，就是你的官者一直有出现嘛。
对，那个一定要出来的，因为算是有一个观点，就是你不是你的情绪，你不是你的念头，你不是你的思想，你不是你的信念，你的思想、情绪、念头就像你在吃早餐那些餐点，懂我意思吗？你可以选择不要吃这些东西。
可是如果你掉在里头，你的观者不见的时候，你就在情绪的里头的时候，
没有，你永远会有一个观点在拉你，你永远想去跳开，因为这里面一直会有一个不平衡，就是你好像陷进去，然后你会一不自觉，然后你会发现越深层的观点越推举越多，因为你要用你的心去体验人生，你总是有时候会陷进去，但是基本功会一直提醒你，这个已经体验了两年，你还是被它框住吗？那你就会利用观或者觉察跳开那个观点，但是你会抓一个新的观点，你好像又有点入戏下去。
所以感受跟观之间他们其实是不冲突的，对不对？
不冲突，不冲突。你会一直在看，因为我的观不是要让你排斥，而是你会多层次的体验。你像赛斯他们一定有观念，你像他今天玩旧的观点玩了很多了，但是他随时都要整个人好像他撑了、啊、就潜入新的观点里面再重新看事情了、啊。那时候你怎么去剥夺掉旧的观点，你就借由那个觉察就很容易剥夺掉了，但是你会进入一个新的观点啊。刚开始用新的观点的时候你好像还会陷进去，但是基本功那个节奏就会告诉你不要陷太久，因为练够了你就马上要跳了，这时候观的功夫又出来，觉察的功夫，你就是要不断的利用新的不同的观点去体验你的人生了、啊。我没有要你否定所有的观点，因为你依然用你的心在创造你的生命经验呢、啊。但是你会，你要甩掉旧的，有时候你就直接觉得啊，这个极限到这边玩够了，不要了。但是你会换另外一个新的观点来，但是新的观点没有理由在框住你很久啊。你像就是基本动作这个内涵来讲，它就是一个观点啊，它就是一个观点，但是这个观点里面可以让你对观念这样的执着不会那么深，所以这个观点对所有的观点来讲都有一个剥离的作用，而我都会持续用它，但是具体内容会不断的变化。这边可能比较深吧，因为我以前都一直在思考这个东西啊。而我说基本功里面有一个节奏叫觉察啊，那基本功不是观点吗？啊，我是不是要觉察基本功啊？一直觉察的时候我还不是在用基本功，你有没有看到吊诡的东西就出来了？对，然后你会发现基本功没有一个具体内容，需要具体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信念就出来了，但是信念具体化之后你运用基本功，你又抽离那个信念，又产生新的信念，信念浮在宇宙中啊，但是那些信念对你来讲可能只是思想，但是你要相信它是真的，它就变成你用的颜料，所以别人的信念不一定是你的，别人的信念不一定是你的信念哦，因为别人的信念可能对你来讲只是单纯的想法观念而已，某一些观点你相信它是真的时候，它才会变成你的信念内容。去念书不是念这样吗？刚开始不懂，然后只觉得老师讲的对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不懂你就不相信那个是真的，当你懂了之后你就相信它是真的，那时候你就进入了学术领域了。所以其实我一直在尝试什么你知道吗？把赛斯的话看一看之后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这才是你的东西，因为你没有必要模仿他，你看他的资料了解他了之后你会发现我的语言表达就不一样，基本功的七个节奏就是我自己在突破他的语言的那个进步啊。但是每次看到他在讲他的基本功的看法的时候，我总觉得哎，一个逼没爹他、啊、有些话就是那么，你像他讲一句话，你无处可去啦，你无处可去啊，我这个我是讲不出来的啊，他直接跟你讲你无处可去，为什么你无处可去？因为你就是你要去的地方啊，你去哪里你去不了哪里，你心不转你去不了哪里啦、啊、那这句话就是在呼应基本功，你看多精准，多像禅宗的一个语句，这个我讲不出来的， 类似当下啦，但是它是偏时钟，但是这边主要强调的就是你是创造者，你要去的地方由你自己来创造，你不懂这句话的话你永远跑不了啦。这是蔡司的观点，因为很少人去谈基本功。你现在你看一下，有些高领在谈那个像那个觉知创造，那用十个法则去酝酿这十个节奏啊，他比我多三个啊，所以我看到第七个就不爽，就后面就随便干一干了。
没有啦，后面不重要啦，对我来讲他什么那个创造合愿啊，还有睡眠编程啊，那个部分对我来讲啊，还有静心，那静心可能奥修讲的比他多耶。当然他讲的那些感受是希望你既有这些感受怎么培养跟更大本体连结。目前所有的东西都在往这个区块动，你怎么借由心态，某一些心态能够把更大本体的力量引进来，目前在建构这样的实相，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东西。当然赛斯在这个部分的理解切入点是跟他不一样的，赛斯在这边切是不一样，跟那个奇瑞尔不太一样，所以我感觉他们两个没好朋友啊，奇瑞尔没好，那个觉知创造者那个高龄啊，那个更没哈，奇瑞尔教我的手法阁小可会哈，奇瑞尔教我的，所以因两个在玩机的时阵，我是调停者，嘿，对我桥梁，嘿，对了，像个春芳安那样，叫麦奇麦奇，这个不要太认真，因为我有个态度就是高领都是朋友或者老师，他不应该严肃看待，所以不要把赛斯或者一些高领当成一个权威者而不敢逾越他们的想法。在这个看法的时候，我是觉得这样的人没有创意，他只是单纯严肃的修行家而已，他不是创造者。你要学会是创造者，不要变成模仿者。
我所谓创造者就是比较荒唐一点，对不对？
不是不是，他有一个基本的论调，就是你的生命由你自己创造。
对，所以像我举个例子哈，我们在做静心了哈，就是把心安住的时候，有很多方式嘛。有一个是观圣相，就是观一个冥想一个啊一个对象啊，比如说冥想观世音菩萨啊，从头开始一一检视嘛哈，充满了虔诚，然后呢非常的安住，全身检查到身体啊，然后到脚，可是每次检查到脚就会看着，诶，他怎么穿的丝袜？啊，然后脚趾头很美，就多看两眼，都在冥想中。这个代表什么？
你喜欢用一个圣相来找一份安慰吧，或者安稳。你假设心有慌乱的时候，用这种观照蛮不错的。但是你假设心已经安稳了，想去扩大一个新的领域的话，忘掉观世音菩萨吧，懂我意思吗？你针对某一个方法，它一定会带来某一个特别的心态。你假设用这个方法可以稳定你，比如说让你的心安静的下来，你长期用这个习惯可以。但是你假设经常用这个，你不厌倦没有关系，你就经常用。但是你假设觉得厌倦，然后一直用这样不好，你就必须跳脱这样的固定思考模式，进行新的创造。所以就看你了。有些人是用了一辈子都没有关系，因为死的时候真的是观世音菩萨穿丝袜来接他，懂我意思吗？透明的，透明的哦，他的丝袜也许破半截的啊，这个你们都可以用的啊。你可以利用你一个熟悉的神明或者神像的感觉，然后你在慌乱的时候把它想出来，它会带给你安稳的力量，你就是这样用啊。所以你可以相信有些东西，然后在你慌乱的时候，因为你已经培养它一个稳定的心态了，所以一想到它你就安稳了。
所以那个其实是一个媒介，其实那个媒介是为了要你跟某一个神圣的力量或者一个所谓的大我之间的连结。那因为你可能有些人是直接可以，有些人必须借着某些宗教或者仪式或什么来做，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用一个祈祷的姿势，你每次做这个祈祷的姿势，你就会连结到那个 holy feel， 就是那个神圣感，或者你借着戴念珠，你可能就有一个神圣感，是最主要是连结那个东西。
对，你就是要稳定，借由某一个固定的意识形式，然后去回应你某一个固定的对应的心态。只要那个形式出来，你会发现，我早期看到一部影片，一个美国警察，那个是漫画， 一个美国警察，他喝酒、哦，喝酒的时候他就会打人，但是他的伙伴怎么制止他打人？一进去，把那个警徽跟他的警服啊，就穿到他身上，他整个人都酒醒了，走，懂我意思吗？就固定，他只要穿上警察那个特征的符号的时候啊，他的规矩就来了。你今天任何人去劝他都没有用，但是用这个劝他就有用。他只是说长期习惯了，对，他已经固定依赖某一个意识形式了。所以当你们觉得有一个神明让你觉得很恩宠啊，然后你那时候没有恩宠，就呼唤他，那个依然是你创造的，但是你可以转别的呼唤啊，比如说创造一个观世音菩萨穿高跟鞋的也不错啊。九方姐就创造一个新的观音叫肚皮观音。对啊，我今天讲的就是说你们可不可以认真的游戏，因为我七个节奏我一直在潜移式的在告诉你们，我们目前在聊的大概是唯心对应作为基本技巧，然后觉察跟人格自由，那个我将来会不断的扩张它，因为七个节奏是可以讲很久的，而且那是一个体验的功夫。当你们开始听，你们看一下啦，几年前听我的课到现在听到现在，你们有没有不一样？结果我没有从你们身上肯定不这样聊的时候，你会不断的体验，因为我是从你们身上去学会的，学会很多东西，这个必须聊的啊。但是我的天赋就是喜欢思考，我的天赋真的喜欢思考，所以一个没有例子的思想我都很容易懂，我即使没有例子我都可以懂他的观点。对啦，我就喜欢看，我就喜欢看，我全脑发达。我不接受诺贝尔那个医学奖那个人把脑分两个功能，你要去想象一下，你的左脑有右脑的功能，右脑有左脑的功能，细胞之间不会分裂，不会去分化。我们聊那个例子的时候，我就故意把例子抓出来，然后从这边让你们聊比较懂，不然我要一直讲下去的时候那个会非常抽象。比如说原先我们设计的单元是一切万有跟你跟人格，吼，我讲是把赛斯的资料我都抠好了，十几页呢，然后全部聊完的话，那大家都买了，咱就安尼讲啦，安尼你较亲切啦。你旁边的人有人支持你了，你们看到？你的右脑是代表男性的部分吧？有没有看到？你旁边就是一个矛盾的讯息在告诉你，不要把自己设定成认为自己只是习惯那种右脑思考的人，要相信你是全脑的，懂我意思吗？你没有说你认为你自己，因为今天假设啦，假设你是纯粹只会用右脑思考的话啦，那吸引不到我了。我讲的话你也对，你要相信你有机会啦，因为我把基本功可以搞得很复杂啦，但是我尽量不搞得复杂，因为就是你的反应跟瑶瑶的反应很明显啊，我就必须慢慢调整啊，调整调整，然后尽量在这钱里面看能不能讲一些的，把它抓一些东西出来啊。你要把你的右脑这样思考哦，可以了，对，我的课程走对了，活泼了。但是我中间会穿插一些我需要的文字给你们听啊，然后那些其实在我的看法，我不知道分量对你们来讲怎么样，但是确实有分量啊。啊，你们能不能去感受到那个分量，自己去斟酌看看。我是希望大家到最后你会发现跟自己对话，帮别人对话，然后帮别人对话的时候同时帮他跟更大本体对话，那你会发现你很自在。你像我有时候跟人家对话聊不到东西的时候，我会停下来，然后做一个召唤的动作，我现在要资料了，给我吧。不是赛斯啊，那赛斯光头我不喜欢啊，我还喜欢观世音菩萨那个优美的样子。赛斯那个光头我觉得他好丑，皱那个皱纹很多咧，又胖胖的，他唯一漂亮的就那个眼神而已啊。赛斯的眼神很漂亮，像海一样，在天空里面看那种星星，那种星系深入的感觉，在健康之道里面。但是他不是彩色的，都 OK， 那彩色你要在网络上看啊，那里面就你就会发现它唯一美的地方就是那个眼神，是赛斯累积下来的样子。刚开始看赛斯的时候有人说
网络上有他的声音啊，还有他的照片啊，我就上去看，哦，看到那个眼神实在是，没有没有，他之前就有形容过，在灵界讯息里面他有谈过，他以他的经验，然后下来的样子就是这样，不是那个是裸，他是画家，然后赛斯有一天站在浴室旁边还是什么，直接显像出来，对，就画下来。他说他就是这种样子啊，啊你那时候我就破掉，你的人生一定要像佛陀那样的面貌吗？像观世音菩萨那个面貌不用啊，因为我相信赛斯就是胖胖的，我就不会在乎说什么啊，你做到一个开悟者，你必须有什么庄严哦，像那种哪有庄严啊？好了，今天就到这边了啊，讲没完哦，好像回到我4年前讲个人思想。